開始又繼續係講民數記啊，今日要同大家講26章、27和36，係好奇怪，係三章嘅經文係夾喺一齊。嗱，我哋曾經亦都係講過，就係民數記第26章開始，其實我哋已經係講緊新一代嘅以色列人，係第二代嘅以色列人。第一代喺度1至19章係同大家分享咗，第二代嘅以色列人就喺度26至36章，而兩章嘅中間，我哋都講過有兩個先知嘅故事，一個係以色列人嘅先知係摩西，另外一個係外邦人嘅先知係巴蘭。嗱，今日會係開始同大家講新一代嘅以色列人。嗱，頭先我哋都讀過經文。我哋讀過經文，民數記26章1至2節，話瘟疫之後，耶和華曉喻摩西和祭司亞倫的兒子以利亞撒說：你們要將以色列全會眾按他們的宗族，凡以色列中從20歲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計算總數。跟住民數記26章64至65節。又話：但被數的人中，沒有一個是摩西和亞倫從前在西乃的曠野所數的以色列人，因為耶和華論到他們說，他們必要死在曠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兒子加勒和亂的兒子約書亞以外，連一個人也沒有存留。但我們看得很清楚，二十六章開始的的確確是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約書亞和加勒，已經全部是一批新的人。剛才我們讀26章1節、摩西這個作者的開場白，就是說瘟疫之後，短短一句就是將25章和26章分開了，似乎26章又給以色列人是有一個新的開始，有一代新的以色列人出現。25和26章，所以中間的是一個轉折，瘟疫之後。我們見到神真的在這民數記裡面給我們見到，祂是不斷給我們，是給以色列人機會的神。在14章，以色列人不肯入迦南地，在15章神說不要緊，你們之後以後要聽我的話語，每次見到你衫上面的水子，你就要記得是聽從我一切的話語。16章，可拉叛逆，可拉是利未人，和祭司不和，是分黨。去到18章，神怎麼說？要利未人和祭司再一次在這會幕裡面一同侍奉，又是一個新的開始。去到21章，我們講銅蛇的故事，給以色列人醫治，又是給他們一個重新來過，有一個得到醫治。我們信的神就是那位施憐憫、好憐憫、施恩典的神。可能有人會不服，剛才讀過的經文你都讀的嘛，瘟疫之後你那位神是降瘟疫，為什麼你又說是施恩典、好憐憫？如果我們信的神只是懂得施恩典、好憐憫而不會審判的話，你千萬不要信這位神，不是公義的神。我們這位神是公義到甚至差派祂的獨生子，是為我們的罪釘十字架，這個才是公義的神。祂亦都是施恩典、好憐憫，亦都是給我們不斷有重新來過的機會，這個才是宇宙的真神。我們今天再看一看經文，很有趣，26章、27章、36章，好像為什麼好像跳來跳去這樣那麼奇怪。其實我們看到26章1至51節都是告訴我們數點人民，看看有多少人大過20歲、可以出去打仗。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原因，為什麼是數點人民。但另外正還有其他原因的，例如就是將來就快要入迦南地了，怎麼分地呢？分多少地呢？就要看的人民的支派的人數是多是少，大的支派當然是分多些地了， 細個支派就唔需要分咁多，所以數點人民係絕對係同埋分地係有連帶嘅關係。嗱，我哋見到民數記係26章52至56節話係支派產業嘅承繼。其實今日如果你睇嘅話，今日嘅經文同承繼權好有關係。有支派的承繼權，有利未人的承繼權，有家庭產業的承繼權，有領袖的承繼，全部都是跟承繼有關，所以我們會將26、27和36是放在一起，全部跟承繼有關。我們看看支派的承繼，其實在這文數記是26、52至56和約書亞記14至19章都有講到，將來去到迦南地，他們會是抽籤來到分地，有些支派抽到一些地他們很喜歡，有些支派不是那麼喜歡，不喜歡是怎樣就投訴啦，亦都有支派就去自己去征服一些他們喜歡的地，看到約書亞記14至19章講得很清楚。另外我們亦都見到是利未人的產業，是在這裡民數記26章57至62，利未人其實是沒有產業的，其實這裡就是告訴我們利未人是沒有得到地，是沒有產業。為什麼利未人沒有得到產業？起碼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是要應驗雅各在這裡創世紀49章那個預言，給這個是利未支派有預言，因為利未和西面兩個兒子他們很殘酷，是殺了所有士劍的族那些男丁，所以雅各在臨終的時候給利未的預言就是要將他們分散在全地，不讓他們在一起，這個是雅各臨終的預言。但是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是因為利未支派的人是教律法典章的嘛，如果將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就可以更加接近是不同的以色列人，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原因。而第三個原因，利未人為什麼會沒有產業，就是因為神要他們學識是依靠信賴神。很多時候我們基督徒很多物業很多產業，就是因為這些產業物業很多時候就令到我們分心，不能夠專心來到侍奉神，神是要利未支派的人是沒有產業，以致他們可以是倚靠信賴神。我們看到是27章1至11和36章有講到家庭的產業，等就會跟大家講。另外就是會見到有領袖的承繼，是在27章12至23節。我們先看看今次統計人數和第一次比較怎樣。我們知道今次是第二次的統計，第一次在這文數記1至4章是有統計過，當時是出了埃及之後的第二年，仍然在西乃曠野是數點人民。今次在26章是已經是去到漂流了在曠野38年，去到第40年已經是去到最後，去到摩甲的平原，去到約旦河的東邊，遙遙可以望住耶利哥城，渡河就可以入到迦南地。第一次和第二次數點人民有相似的地方，相似的地方是什麼？相似的地方就是先數12支派，跟住是數利未人，兩個數法都不同的，是吧？12支派是數大過20歲的人可以去打仗嘛。利未支派呢，數的人怎麼數啊？大過一個月的利未人，因為他們是要來代表12支派每一個長子，代表這些長子在這會幕裡面侍奉神，是有個代表性，所以數法都不同。另外有一樣不同的地方是什麼？有一樣不同的地方就是在第一次數點人民那段時候，數到去那些12支派講出有很多領袖的名字，今次你沒有見到領袖的名字，但是你見到有很多家族的名字。這些家族就是雅各12個兒子和他們的孫，那些名字慢慢演變出來， 所以在第二次數人民的時候，是給我們看到有很多家族的名字。例如我們細心看一看的話，我們會看到數點人民的時候的次序和第一次有少少不同。第一次數的時候是以法蓮這個支派是先過馬拿西，我們以前都講過馬拿西是長子，但是雅各是喜歡是以法蓮多過馬拿西，因為他自己都是小孩嘛，所以他是喜歡以法蓮。第一次數是以法蓮先過馬拿西，第二次今次再數的時候是馬拿西先過以法蓮。可能是有幾個原因的，第一個原因就是等等去到27章你會見到在到馬拿西這個族裡面是有五個女兒，他們是西羅非哈的女兒，因為沒有兒子所以去見摩西，那些經文還告訴我們，他們的名字叫做馬拉，叫做挪亞，叫做是赫拉，叫做麥加，叫做德撒，五個女兒去見摩西，等陣會說。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事先將馬拿西是排在以法蓮前面，我們不知道。亦都有可能的，就是如果你看一下人數的比較，馬拿西是所有人數當中增加得最多的，增加了64%，人數減少得最多的是西面，減少了63%。為什麼會這樣啊？記不記得在這裡民數記25章，那些以色列人和摩甲女子行人那件事，死了很多人，其中一個領袖公開行人的就是從西面支派出來，所以相信西面人和摩甲女子行人這件事參與得很多，是死了很多人。人數改變得最少的就是猶大和但，兩個支派增加的人數都不多過3%。如果你看總人數的話，第一次的組點是一共603,550人，第二次是601,730，人數只不過是減少了1,820人，40年在曠野，減少了的人數只不過是1,820人。如果你計算利未人呢，利未人由22,000去到23,000是多了1,000人，所以你計算利未人，他只不過減少了820人而已，在曠野40年。當然這個是沒有計到富餘，但是很重要的訊息我們已經看到，就是什麼？是神蹟奇事，是神的保守，是神的同在。我們是講緊在曠野，是曠野無水之地，居然40年的漂流，減少了少少人，差不多是 一模一樣那麼多人。令到我想起生命記有一句經文講什麼？其實有兩句，8章4節生命記和29章5節，耶和華講什麼？我領你們在曠野40年，你們身上的衣服並沒有穿破，腳上的鞋也沒有穿壞。滿見到神的恩典，雖然以色列人是頻頻叛逆耶和華，雖然他們在這裡民數記14章說是10次去試探耶和華，結果神給他們恩典，神給他們自己與他同在。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肯入迦南嗎？有第二代的以色列人是入去，而人數是跟第一代的以色列人是相差無幾。我們不妨又看一看第27章所講，就是剛才講西羅非哈那五個女走去見摩西，他們究竟講的是什麼事？我們講是1至4章的時候都有提到，非羅西哈有五個女，因為非羅西哈是沒有兒子的，那五個女就去見是摩西，是要爭取分地。我們見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連應許地都不夠膽踏足入去，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就不同了，都未得到一寸的封地，都未入到迦南，他們已經去爭地了。他走去見摩西，走去見祭司以利亞撒，在所有以色列人的首領和會眾的面前跟他們說什麼話？他說我們的爸爸死在曠野，不是 是参加了可拉的联党，不是攻击耶和华而被耶和华惩罚，他是自己死在他自己的罪里面。但是他是没有仔的，我们没有兄弟的，我们只有五姊妹，所以就分不到地咯。他们说分不到地是怎样，连爸爸的名字都要从族谱中是除掉的，你根本都分不到地了，没了名字。所以他们认为是不公平，带领这件事是给摩西。摩西说你等一等，我走去求问耶和华。见不见到摩西的智慧？有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做，求问耶和华是很重要的。经文说摩西将这件案件是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很奇怪，这个变成了一个案件，变成了一个案例，也就是说这件事不单单 是在西罗非哈五个女儿的身上，而是全部以色列人都要跟着做。若果没有仔，你的家庭个女是可以承继，这个就是今次我们要讲其中一个律例典章。我们看看耶和华怎样来到吩咐。第一件事就是在民数记27章7节，耶和华讲西罗非哈那五个女讲得有理，他们讲的话绝对是有理，应该女儿是可以承受产业。跟着在民数记27章8至11节怎么讲，神话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他若没有女儿，就要把产业给他的弟兄，他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他父亲若没有弟兄，就要把他的产业给族中最近的亲属，他便要得为业。这要作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是照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有没有见到啊？神话若果你的家庭里面是没有仔，可以啲女来到承继。若果仔和女都没有，这个人没有仔没有女，可以给他的兄弟。若果他没有兄弟，可以给他爸爸的兄弟。他爸爸都没有兄弟的时候，你就要将这个产业是给族中最亲近的人。而且仲要点啊？要成为以色列人嘅律例典章，好奇怪喎！你以为分地只不过系出现一次嘅啫，系嘛？入咗迦南就冇噶啦嘛。但系呢一件事，神话要成为以色列人嘅律例典章，以后有同样嘅事都要照住一样嚟到处理，非常有趣。去到36章又出现另外一件事啦。36章出现的事和27章是有连带关系，亦都是跟西罗非哈那五个女是有关。今次不是西罗非哈五个女就是找摩西，是马拿西的族长啊，走去找摩西。找摩西做什么？原来他们又是要投诉。他说耶和华决定若果一个支派是他的家庭是没有仔，可以将个产业给个女。但是若果个女嫁了给第二个支派，那怎么样？个产业就流失去第二个支派了，不得掂了，马拿西的支派的产业就会少了。所以他们亦都是走去耶和华的面前跟耶和华说，不可以分给是菲罗西哈的五个女的，不做得的。一做完之后，她嫁人嫁了第二个支派就没有了，我们的地。耶和华怎么说？耶和华在36章5节说，约瑟支派人所说的有理。又说有理。我们看一看，很奇怪的。要分地俾西罗非哈个女，耶和华又话有理；唔分俾西罗非哈个女，耶和华都话有理。哇！你话你个神点解搞乜嘢啊？点解两样相反嘅都会有理噶？原因好简单，因为神系有一个折冲嘅办法。佢讲咩啊？喺度36章8节，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作同宗支派人的妻， 可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两全其美啊，是吧？一箭双雕，两全其美。你个女儿可以得到产业，若果是母仔的话，但是她不可以嫁第二个支派，她只可以嫁回自派，那个产业就不会流去第二个支派咯。啊，两全其美啊，你想想神的决定几好嘢。有人可能会闹我的噃，哇！你仲话两全其美？你知唔知道你嘅神系马后炮啊？咩叫做马后炮？事后孔明咯，件事件过咗之后就变咗孔明啊！孔明系边个啊？诸葛亮啊嘛，好出名，好聪明噶嘛。发生件事嗰阵时乌卒卒，我冇谂到喎。啊系，吓、啊、事后而家。啊，講得啱，啊呢、這個馬拿西嘅族長都講得啱，啊應該咧就係、是、啊西羅非下嘅女兒唔可以去嫁第二個支派，但係點解你唔早講啫？點解你要事後先講啫？你呢個神真係冇用喎、啊！嗱、啊，西人都有講呢啲嘢㗎 ，hindsight 就點啊 ？hindsight 就 2020 嘅啦喎，係嘛？唔使戴眼鏡嘅咯，好似我咁，係嘛？睇翻轉頭，你嘅視線唔知幾好啊！啊，仲有西人講咩啊 ？Monday morning 嘅 quarterback， 禮拜日打波嗰陣時就烏卒卒，你都唔知咩事發生。去到 Monday 又點啊？啊，應該要咁打啊嘛，你梗係知啦，你都見到場波係點樣發展係嘛？啊，我哋個神係咪咁樣？喂，我中意捉棋嘅噃，捉棋人哋就走嚟攻打你啲棋嗰陣時，你補一手係嘛？若果是神的话，你补一手的话，天衣无缝，应该是绝妙的一招，天衣无缝，四平八稳的给你补到。咦，现在神补了两手，不是补一手，他补两手。哇，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会这样？为什么需要补两手？如果我们不明白的时候，看回文数记教我们什么？文数记一次一次又教我哋，文数记系有历史嘅事件，但喺历史嘅事件后边系有律例典章，最重要嘅嘢就喺律例典章入边。啊，不妨睇睇今次嗰两个律例典章，就系补咗个两手棋，系乜嘢啊？嗰两个律例典章，第一个系讲咩啊？女人系可以承继有承继权，第二手棋咧系可以承继。但是你一定要是嫁回同支派的人才得，不可以嫁第二人。啊，这个就是律例典章入面我们学到的27章的律例典章和36章的律例典章。哇，那你说这是怎样呢？是不是教我们怎样嫁、怎样娶、怎样承受遗产？啊，很有趣啊，看一看在这里，我们知道在这圣经入面有好多關於耶穌基督係大衛後衛嘅預言，係嘛？聖經入邊成日都話俾我哋聽，耶穌基督係大衛嘅後人嚟咯。其中一節嘅經文係咩啊？有好多節嘅，我只不過揀咗耶利米書23章係五節。話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給大衛興起一個公義嘅苗裔，他必掌王權。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好明显所讲的是什么？掌王权的、哦、是大卫的苗裔、哦、是吗？还是施行公平公义，讲的是尼赛亚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大卫的 后裔。我们在圣经里面屡见不鲜。马太福音里面是有一个是家谱，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是有两个家谱，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马太是在一章，路加是在第三章，是吧？我们先看看马太福音那个家谱。马太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当然是那个家谱的开始是犹太人的老祖宗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一直是到哪个？去到大卫。我是跳了很多人名。亚伯拉罕去了大卫，大卫去了他的仔所罗门，由所罗门去到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跟着由约瑟去到耶稣基督。啊，好好啊，是吧？这个家谱。 有个好大嘅问题嘅噃。呢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咩啊？系耶哥尼亚嘅受助。喺历史当中，犹太人嘅历史当中，有一个王系叫做耶哥尼亚，佢系荒淫无道，佢系非常非常之邪恶，以致神系受助咗佢。神系点样受助佢啊？喺到耶利米书22:24，神话耶和华说：犹大王约雅敬嘅儿子哥尼亚，又名耶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戴印嘅戒指，我凭我嘅永生起誓，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咩叫做戴印嘅戒指啊？系身份地位嘅象征。而家我哋就签名，我哋签字嘅喎。以前嗰啲人点样啊？用个印嘅戒指打印落去个火漆，打印落去个蜡上高，系佢哋嘅签名，系身份地位嘅象征，系话呢个王族本来系代表王，而家神要将佢摘落嚟，系要将佢废掉。而喺度30节讲咩啊？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的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耶哥尼亚的后裔没有一个人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咦，讲到这里最开心的是谁？见到这个咒诅最开心的，我相信是撒旦。撒旦时时都不想耶稣基督来，因为他知道预言是什么。一早在这里创世纪3:15已经说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会打伤他的头的嘛。他不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亦都不想耶稣基督坐上大卫的王座。见到现在神是咒诅耶哥尼亚，仲不开心？神啊神啊，你今次我看你怎样收科了，你自己自打嘴巴。一边就说耶稣基督是会大卫的后人，另外一边就说耶哥尼亚是被咒诅，他的子孙不能够坐在大卫的王座上。那耶稣基督怎能够是大卫的子孙？但这件事很奇怪吗？但是如果我们再看看的话，约瑟是不是耶稣基督的生父？不是啊，约瑟是耶稣基督的养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个耶哥尼亚的咒诅能不能够临到耶稣的身上？不能够临到耶稣的身上。但是如果这样看，那件事马太福音的家谱是不是多余，是不是作废了？写来做什么？我们等一会再看看，有一样很有趣的事。我们先看看是路加福音的家谱。路加福音第三章也都有一个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家谱。路加福音是写给 是来到描述耶稣基督是人嘛。所以路加福音的家谱是由亚当开始，是人类的祖先亚当开始。由亚当是去到是亚伯拉罕，再由亚伯拉罕去到大卫。亚伯拉罕去到大卫这一段的家谱和马太福音是一模一样的。Okay? 去到大卫，咦，路加福音的家谱不是去到所罗门，是去到大卫和别士巴另一个仔，是拿丹。拿丹是大卫和别士巴的第三个仔，所罗门是大卫和别士巴的第四个仔。去到拿丹之后点啊？一个转身落到去希利，然后由希利去到系玛利亚，由玛利亚去到耶稣基督。其实路加福音3:23系咁写嘅：依人看来，耶稣基督是约瑟嘅儿子，约瑟是希利嘅儿子。这个是和合本嘅译本，原文系点讲啊？原文系话约瑟是希利合法的儿子，原文的希腊文合法的儿子是什么？ In-law， 大罗，即是说是他的女婿。若果约瑟是希利的女婿， 瑪利亞是誰啊？是希利的女兒咯。 OK， 所以是由拿單去希利，希利去瑪利亞，再由瑪利亞是去到耶穌基督。啊，這個家譜怎樣啊？名正言順啦，是吧？名正言順。但是有一個問題，猶太人會不服的。曾幾何時女人是會有承繼權啊？他們會問的。曾幾何時啊？記不記得啊？大家就是剛才所說民數記27章第八節，女人是有承繼權。嗱，呢一個啊，我哋見到神真係好奇妙嘅安排。但係可能有人會問埋另外一樣喎，你頭先講有兩樣嘢嘅喎，啊，女人係有承繼權，但係點樣啊？仲有一樣嘢嘅喎，要做嘅喎，可唔可以嫁俾第二個支派啊？唔可以嫁俾第二個支派嘅喎。咁瑪利亞同埋約瑟係咪同一個支派先？有人會問的喎，係嘛？啊，所以點啊？所以你睇埋馬太福音嗰個家譜，馬太福音嘅家譜，我哋見到同埋而家路加福音嘅家譜擺埋一齊嘅時候，好有趣嘅噃。我哋發覺原來瑪利亞同埋約瑟都係邊一個支派㗎？都是猶大支派的。如果你沒有了馬太福音，你是不知道原來瑪利亞和約瑟是同一個支派。有沒有見到這個就應驗了我們剛才所說是36章第八節，是女人是有承繼權，但是一定是要跟自己支派的人來到結婚。啊，我們見到這裡的的確確馬太的福音的家譜和路加福音的家譜都告訴我們約瑟和瑪利亞是猶大支派。我們都見曾經是記起過，記不記得雅各的預言啊？在創世紀49章雅各說過什麼？49章十節，他說貴必不離猶大，象必不離他兩腳，直等細羅來到，萬民都必歸順。貴和象都是權柄的象徵啦。細羅是什麼？細羅就是賜平安那位，是耶穌基督，是尼賽亞。尼賽亞耶穌基督是會是由猶大支派而來。啊，這裡全部是應驗曬啦，我們見到。嗱，見唔見到兩個家譜真係好有趣？如果你淨係得馬太福音入面嘅家譜，你根本睇唔到原來耶穌基督真係大衛嘅後人。如果你淨係得只是得路加福音的家譜，你看不到原來瑪利亞和是同屬是猶大的支派，兩個家譜是缺一都不可。啊，這個我相信就是原因，為什麼在這福音書裡面有兩個家譜，而兩個家譜都是不一樣。啊，我相信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現在我們由民數記看回頭，是看到這個原因是為什麼。我真的覺得很不可思議，神的工作，神的策劃真是不可思議。耶穌基督是大衛的後人，沒有因為耶哥尼亞這個昏君，這個這麼腐敗的王，由於他的咒詛而失落了，沒有啊。透過童女懷孕，耶穌基督是來到世上，早在這裡創世紀三章十五節已經說我們的救主是要從女人的後裔而來，創世紀三章十五節。跟著在這裡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就是我們聖誕節很熟悉的經文，說什麼？必有童女懷孕，給她起名為以馬內利，就是神與我們同在。啊，我們見到現在就是女人的確是有承繼權，就是民數記27章八節。而這個承繼權是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他嫁回自己本族的人。而我們在這裡36章八節兩樣都應驗了。但我們相信的這位神還是不是馬後炮啊？還是不是事後孔明啊？當然不是啦。你見到這位神的策劃，他的籌備， 佢嘅安排，你真係令到你驚訝。聖經真係非常之令人係震驚。除咗真真正正係神嘅話語，唔係人可以寫得出嚟。你見到係66部書，唔同嘅作者，一樣嘅信息，背後嘅作者係神所默示。嗱，我哋見到今日嘅呢個信息，俾我哋見到乜嘢？就係神嘅應許不變咯。神是大能的，应许不变，但是人来讲应该做些什么？有没有学到、以人来讲应该是怎样做呢？神我们就知道是大能，是应许不变。我们可以从西罗非哈的女儿来到学习的、他们有见到不平的事，那时候他会提出，所以才会去到摩西的面前讲这件事嘛。但是当耶和华作出了决定之后，他们服不服从？他们绝对是服从。不止我们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提出抗议，都会提出、反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为了反对而反对，坚决地在这反对。而不是说真的会是、妥协。很多时候我们甚至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自尊啊，为了面子来到坚持自己的意见。有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除非我們是百分之百滿意，我們是不會妥協。但你看看西羅非哈的女兒怎樣，民數記36章10節、經文說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西羅非哈的眾女兒就怎樣行、耶和華怎樣決定，他們就怎樣做。而且經文告訴我們，他們都嫁了伯叔的兒子。伯叔的兒子就是爸爸的兄弟的兒子。我們見到其實他們來說都要妥協的，是吧？如果給你要選老公，有十二個支派這麼多個男人給你選，是不是個 choice 多一點？人選得多一點，是吧？現在不行，現在要限制你，只是在你自己的支派來到選的件事，是有限制的，是有他們覺得不方便的事的。我亦都唔會覺得奇怪，若果西羅非哈有個女係愛上咗第二個支派嘅一個男仔，但係若係真正要承受係副業嘅話，佢哋就要係同自己嘅支派嘅人結婚，而佢哋亦都係服從。所以我哋見到對人嚟講點啊，係一個服從嘅訊息。另外我哋都會睇得到嘅，就是第二個訊息是什麼？是馬，其實摩西自己都是很服從，摩西自己都很服從的、不單止是西羅非哈的女兒。我們看看民數記27章12至13節，耶和華對摩西說，你上這亞巴林山觀看我所賜給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後你也必歸到你列祖那裡，像你哥哥亞倫一樣。耶和華跟摩西說什麼？你上亞巴林山去看看我給以色列人的地。看完了之後是怎樣？看完了之後你要去你跟你哥哥一樣回到你列祖的當中，即是說會去的了，會死的了。摩西怎樣回答？摩西在民數記27章15至16節，摩西對耶和華說，願耶和華萬人之靈的神立一個人治理會眾。哇，真的服從到你跟我說叫我上山看看這塊地，之後我要去，好了，我看完了，現在你不如立過一個新的人來到治理以色列人。看見這一節的經文，我們是看不到是摩西的生平是有掙扎。但是如果你看埋《申命記》三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八節，你會見到一個很不同的圖畫，就是摩西其實很大的掙扎，他是多次這樣求耶和華給他進入迦南地應許之地。你想想他成四十年帶領以色列人，朝思夢想的就是什麼？能夠入迦南，結果現在他是自己沒得入，眼看著以色列人有些由他沒得入，所以他是有是同神来到是、 是求神能够是帮他俾他进入。最后神跟他讲，他说你不要再求了，再求都没有用。于是摩西又怎样？于是摩西就服从了，他是没有再求，他只不过是继续是为接班人来到是预备。他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叫了是约书亚来，然后在以利亚撒的面前来到是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是将这个是领导者的地位是交了给约书亚。在这里民数记二十七章二十节又讲到神话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他的话。我们看到这里真的有个服从的信息，在这里不单止是西罗非哈那些女摩西要服从，甚至是去到是以色列人，上至摩西下至以色列人全部都要服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信息是什么？今天的信息有两样。在这里神的立场来看，我们看到神是绝对是大能的，神所决定的事，神所应许的事一定是会发生。就算是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不肯入迦南地吗？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会入去，而且人数是相若。我们看到是耶哥尼亚这个是分君，不会影响到神的决定，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不会影响到神的应许，不会影响到神的旨意。但问题就是第二点，我们做基督徒愿不愿意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还是我们是想好像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那样跟神的旨意无份，又或者我们好像耶哥尼亚那样我行我素。在美国内战的时候，有一个是开了一个会，是林肯总统是跟那些牧师是开了一个会，大家一起吃早餐。吃下早餐，有一个牧师说，他说总统先生，等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是祷告神是会站在我们那边。你猜林肯怎么跟他说？他说牧师你错了，我们不是要求神是站在我们那边，我们是祷告我们可以站在神那边。神我们见到的应许，他的旨意是永远不会落空，神是永远不会错的。所以我们是要自己是站在神那边，要在神的旨意里面是有份。但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去站在神那边，愿不愿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其实今天的信息给我们一个答案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要顺服，上至是摩西，下至以色列人，包括约书亚，包括西罗非哈的五个女，全部都要是服从。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服从的心。其实还有是几个信息，大概是两三个信息，我就会讲完是民数记，我会回到去新约，是会回到去路加福音，是讲是比喻，耶稣基督的比喻。其中一个比喻我想起的是什么？一个主人当他离开的时候，是给了他的仆人是一些钱，是叫他们做生意。有些就怕着会 是做坏了生意，于是怎样？将钱卖了。有些是怎样？求求其其做一下。有些是真的很落力做。但是当个主人回来的时候，每一个仆人都要面对这个主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一天我们都会是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不是审判我们的罪，耶稣基督已经是承担了我们的罪，但我们要为了我们在这个世上为主的工作而要面对这位救主。我们当时会怎样是跟神说，究竟我们是像哪一个的仆人，是那个忠心良善的，还是那个是被神所闹的那个仆人。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今天见到给我们很大的士气，我们所 serve 的这位神是绝对是神迹奇事大能的神，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是站在他那边跟他一起来到是事工。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是文素记、我们看得到今天的信息，我们真是不得不是称赞你是这位大能的神。你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就是好像你说耶稣基督将会是大卫的后人，就是好像你说以色列人将会是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一样。这个应许永远不变，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是站在你那边参与你的事工，来到是为你效力。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来到侍奉你，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来到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让我们